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补给船南海遭中共水炮攻击，菲律宾强烈谴责。美俄国安高层通话，为拜普二次峰会做准备。回应胡锡进威胁，澳防长发声。五百年一遇，加拿大卑斯省洪灾进入紧急状态。向美军出售劣质中国防弹衣，美国国防商认罪。装备自己的实力，台湾 F-16V 联队成军，北京再次遭遇重度雾霾。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在南海的海上扩张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西方各国结成联盟对其进行制约和制衡。中共对此或有所顾忌，但不失时机欺凌弱小国家。菲律宾政府称，11月16日，菲律宾两艘补给船向驻守在阿云金暗沙（中方称仁爱礁）的军人运送补给物资的途中，受到中共三艘海警船的非法无理阻挠。海警船仲对菲律宾补给船使用了水炮。菲律宾外交部长洛恩Theodora Luxon 18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当时菲律宾船只正在前往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仁爱礁，三艘中国船只封锁了通道并发射水炮，所幸无人在事件中受伤，但菲律宾方面不得不放弃这次的补给行动。菲律宾外交部已经就此以最强烈的措辞向在马尼拉的中国大使王溪莲和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表达了菲律宾方面的愤怒、谴责和抗议。洛森在声明中指出，中共在这些地区及其周围没有执法权。他还强调，政府船只受到菲律宾美国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菲律宾在自己的领土上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不必得到任何人的许可。菲律宾总统内阁秘书卡洛·诺格拉莱斯18日亦表示，我们将继续在我们的领土维护我们的主权。中共方面对这一指责目前没有回应。法新社报道，1990年代中期，中共占领了马尼拉专属经济区内的美济礁之后，菲律宾将其一艘船停在仁爱礁附近的礁石上，以宣示他们对该地区的主权。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依然驻扎在那里。早前数百艘中共船只在南沙群岛有主权争议的牛轭礁附近被发现之后，有关这片资源丰富的海域的紧张局势一直在上升。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明确表示，会与东南亚盟国和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根据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来维护他们对离岸资源的主权。克里姆林宫18日透露，俄罗斯和美国的国安高层17日通话，为普京和拜登之间的对话做准备。莫斯科近来释出连串信号，希望两国首脑二度进行峰会。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 Nikolai Patrushev 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通话的时候讨论了网络安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界的移民危机等议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说，这些全部都是为了最高层接触做准备的架构。拜登和普京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场峰会，但此后美俄间的争端就越来越多。在乌克兰问题、太空事务和黑海军演问题上，虽然存在紧张，但美俄近几周仍然维持高阶层的接触。佩斯科夫在最近几次新闻简报会上一再释出拜普召开二度峰会的可能性。俄罗斯工商日报 Commerzant 10日报道，普京和拜登可能在今年年底透过视讯对话，并在明年初亲自会面对谈。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之前推特发文，声称如果澳洲军队来台海作战，很难想象中共不会对他们进行猛烈攻击。18日，澳洲国防部长彼得·达顿 Peter Dutton 回应，澳洲会致力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和安定，并强调不会放弃主权。 达顿早在13号接受周末澳洲人报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当中共武力攻打台湾的时候，如果美国协防台湾，澳洲作为联盟伙伴难以想象不加入这一军事行动，导致中共耿耿于怀，利用胡锡进之口发出上述威胁，并警告澳洲最好做好为台湾和美国牺牲的准备。对此，达顿在澳洲 2GB 电台回应，澳洲会致力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和安定，并且不会放弃主权。他表示将坚持信念，与美国和盟友一起确保现有的和平，更表示中共有责任按照国际法规行事。加拿大卑斯省发生严重洪灾，目前已知一人罹难，至少三人失踪，约18000人流离失所。省长形容这个是500年一遇的灾难事件，死亡人数估计会攀升。卑斯省17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将派军协助撤离和救灾。路透社报道，卑斯省的豪雨和土石流摧毁道路，有数座山村孤立无援，当局证实有一人罹难，至少三人下落不明。公共安全部长门迪奇诺 Marco Mendicino 说，约18000人流离失所。卑斯省长霍冈 John Horgan 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将实施旅行限制，以确保必需品、药物和紧急服务能够运至有需要的小区。他敦促民众不要囤积物资。洪水和土石流亦都切断了通往加拿大最大港口温哥华的道路，加剧了已经紧缩的全球供应链问题。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说，这个是十分可怕的灾难，政府将协助灾后复原。他表示，渥太华地方政府派出数以百计的空军人员投入救灾，另有数以千计军人待命。他承诺提供联邦援助。加拿大应急准备部长布莱尔 Bill Blair 在推特上说，已经批准部署加拿大部队空中支持人员协助疏散工作，支持供应链路线，并保护居民不受洪水和山崩的影响。这个可能会是加拿大史上损失最惨重的灾情之一。这场洪灾是卑斯省过去几个月来第二次天灾。六月底，卑斯省爆发严重山火，甚至有整座城镇遭到摧毁。美国司法部11月16号宣布，德州一家国防承包商承认三年多来向联邦机构出售标榜美国制造但实际上是中国制造的劣质军用头盔和防弹衣，并谎称这些军用制品都是他自行生产的。根据法庭文件，32岁的 Tanner Jackson 在2017年6月到2020年12月之间，在德州农村地区经营两间国防设备公司，名称为美国顶级防弹衣有限公司 Top Body Armor LLC USA 和防弹装甲有限公司 Bulletproof Armor LLC。 期间杰克逊获得了美国国务院的头盔和防弹衣合同，他还向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的守卫人员和拉丁美洲的外国执法伙伴提供防护设备，但都因为质量问题被当局撤销使用。司法部表示，杰克逊在获得国防合同之后，曾经篡改、伪造提交给政府的弹道实验室测试报告，因为他的产品来自中国产地，所以到货的时间延误了。为了掩饰这个问题，他就以运输公司的雇员的名义创建了一些电子邮件账户，他将自己和假雇员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写成文章，并转发给政府负责合同的官员，以卡车事故、仓库爆炸、 COVID-19 等藉口掩饰从中国发货的延误。除了国务院之外，杰克逊还赢得了美国空军部和多个国家民警卫队的合同。杰克逊已于16号认罪，或者面临最高20年监禁，法官将在2022年2月22号判刑。全球第一支全 F-16V 作战联队11月18号在台湾举行成军典礼，由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主持。 这个战机编队主要由美国空军所钦点的四款杰出战机组成。F-16V 有攻防兼备的战术优势，在没有开启雷达的情况下发起攻击，增加奇袭和隐匿性，会令到台湾更有能力来对抗中共威胁。中华民国空军以代号奉展专案耗资新台币1100亿元，约39.2亿美元，在美台双方公司的合作之下，将台湾现有的141架 F-16AB 分批升级为 F-16V 战机。今日11月8日，在嘉义空军基地举行 F-16V 战机接装典礼，并由总统蔡英文列席主持，并担任大阅官亲自教阅部队。蔡英文莅临致辞的时候指出，今日的接装不单止是空军历史的新页，还有三个重要意义，一个是台美友谊再进展，第二是航太科技再提升，第三是国防战力更坚强。今日是台湾首支 F-16V 作战队成军，未来随着扣改陆续完成同埋自購 F-16V 教機，我哋嘅國防戰力會更加堅強。台灣空軍參謀長王志偉17日喺立法院被詢時表示，台灣嘅展鳳計劃預計進行性能提升嘅141架 F-16AB 型戰機，而家已經完成64架。而台灣而家所擁有嘅300多架戰機，空中戰機軍力喺全世界排名約前15名之內。民进党立委王定宇18日表示，这样的排名当然值得鼓舞，但台湾并不是要同任何国家做军备竞赛。他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天空保护自己的国家，我们装备自己的实力，足以应付外来的威胁就得了。我们不是要在世界称霸，更不是要欺负霸凌周边国家。美国空军参谋长小查尔斯·布朗上将 General Charles Brown Jr.先前曾经表示，中共已经成为二战后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美国空军选定四款杰出战机组成战机编队来对抗中共威胁， F-16 就是其中之一。11月18日，北京特爆严重雾霾，可能达到5级的重度污染，但是官方在微博中不敢承认北京遭遇重度雾霾，而是轻描淡写地说北京起了大雾，同时北京大幅降温，很多人咳嗽，北京人开始不知所措，还以为是有一轮爆发的疫情。官媒报道，从11月17日零时起，雾霾橙色预警和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仍在持续中。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预测，18日将是这次污染过程最严重的一日。白天空气质量指数为220至240，达5级重度污染。18日上午，北京城区和东部能见度低于1公里，通州、大兴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100米。但中国天气在其公众微信号发布消息就用了北京大雾，这一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北京网友表示，雾霾就是雾霾，讲是大雾就没雾霾了吗？而官方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贴出北京降温出现咳嗽或非小感冒的消息，这个立即登上了微博榜首，北京人以为是再一次疫情爆发。很多北京网友表示，他们又要戴 N95 口罩出门了。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完毕，多谢大家。